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接下来是正道的时间，我们要把时间交给明金传道。
我们再一同来祷告。主啊，谢谢你，主啊，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使我们知道你今天要对我们说什么。主，开我们的眼睛，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耳朵，使我们这些愚顽人听见，使我们得着智慧。谢谢阿爸父神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阿们。我们今天要来读哥林多后书第六章一到十八节，按照我们的次序，哥林多后书继续来读。今天的经文有很多我们很熟悉，甚至我们很喜欢的经文在我们当中。但首先要请弟兄姐妹要来读第五章的十九到二十节，要读十九到二十节，我们一同来读，请。这就是上帝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上帝借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上帝和好。这第五章的范围是前两个礼拜献舞传道跟我们所分享的。那为什么要先读这个呢？因为在我们第六章连接着第五章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这边说到说有一个和好的职分，和好的职分。第五章说到保罗说自己受了一个劝人和好的职分，所以第六章保罗告诉我们说，这个和好的职分既然我们已经收下来了，那我们要怎么活出来？第六章在说这个事情。这个劝人和好的职分不只是保罗有，我们人人都有，都有这一个劝人和好的职分，是跟上帝和好，劝人跟你和好，劝人跟人来和好。这个是劝人和好的职分，上帝赐给我们。所以第六章就来告诉我们，我们要怎么把这个和好的职分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我今天跟弟兄姐妹要来分享，我们基督徒在生活当中有一个原则，有一个原则。第一节跟第二节告诉我们说，我们与神同工，也劝你们不可徒受他的恩典，因为他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搭救你。看啊，现在就是悦纳的时刻，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信靠耶稣基督的人，现在都已蒙了拯救，都已蒙悦纳，都已蒙悦纳，都已蒙拯救。我们不能浪费这个被拯救的恩典。还记得上上主日当献舞传道跟我们分享第五章的时候，我记得他提到一个电影，就是《抢救雷恩大兵》。有多少人看过这个电影？可以举个手，我看一下吗？让我知道我要讲多长。OK， 请放下。OK， 好像比较多人不晓得这个，没有看过这个电影。《抢救雷恩大兵》呢，这个中有个人名叫雷恩嘛，他在二战的时候，美国跟德国在对打的时候，雷恩他们一家呢，这个主角雷恩就是他们家有四兄弟，同一天他三个哥哥在战场上死掉了。当时候这个将军马歇尔上将听到这个消息，马上下令组成一个八人小组部队，把这个最雷恩家的最小的儿子，也就是这个主角，把他救回来。你可想而知，这个八个人要去救一个，而这个雷恩只是个二等兵。只是因为美国非常重视这个血统这样的问题，如果全都死掉，他们家都没有人可以传宗接代，所以马歇尔上将特别下达这个特别行政命令，说要把这个雷恩救回来。这个八人小组其实是蛮心不甘情不愿的，因为深入战场，他们也有可能被就是受战争的威胁而死亡。可是他们就受了这个命令去把雷恩救出，他们经过了相当多的寻找，找到了这个雷恩，然后要把他救回来的那一个时间，刚好碰上了一个战役。他们收到情报，德军要通过一个荒废的城镇，一个桥梁，如果挡下德军在那边，他们美国盟军就会大大的胜利，会有很棒的军事上的取得胜利。可是他们八人 八个人加上雷恩跟雷恩的一些盟友，其实加起来几十个人而已，要对上一支军队，他们有坦克，有什么精良的部队，他们要怎么打？雷恩说什么都要留下来，八个人带不走他，他们也只好留下来跟他们打这一场仗。结果果不其然，他们虽然惨胜，但是八人小组部队只剩下一个人，跟这个雷恩还活着。主角汤姆汉克斯就是饰演的这个米勒上尉，他也最后也为了要炸毁那个桥，也身中好几弹。他要死的时候，就跟这个主角雷恩说：“你不要辜负我们来救你。”在整个电影里面，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片头跟片尾有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先生，他走到那个军人公墓那边，看着那个公墓，他非常的感伤。在片尾的时候，他的原来那个是雷恩，就是雷恩老的时候，他已经被救了，已经老的时候，他问他的太太说我这一辈子有没有白活？你看我有没有辜负这些米勒上尉来救我？我是不是一个好人？在他的问的时候，后面有一群他的家族的子孙们，他的太太说：“当然问他，是你是一个好人，你对我们的家族有相当大的贡献。”他听到这样，就跪在那个墓的前面说：“谢谢你们当初救我回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神也将我们从罪恶跟死亡当中救回来，但是我们有没有辜负耶稣基督的牺牲？我们有没有徒受上帝的恩典？我们是不是光领受恩典却没有实际生命的改变？我们是不是领受了这个拯救，生命生活却一点都不像耶稣基督？我们没有把这个使人和好的职分给活出来。我们怎么生活，端看于我们生命的核心价值是什么。如果我们是看重金钱跟工作，想必在今天这个早晨，这个礼拜六日的时候，你可能会选择加班去工作，因为你的核心价值是金钱与工作。如果你的核心价值是想要家人团聚的时间，你想必在这个时间还会忙里偷闲，要跟你的家人相聚出游，因为你的核心价值是如此。而如果你的核心价值是圣经，是耶稣基督，是这个信仰的话，想必我们会回应上帝的话。今天第六章告诉我们说，这个和好的职分是怎么样活出来。我们首先看到第三节到第七节，我们一同来读好吗？请。我们凡事都不叫人有妨碍，免得这职分被人毁谤，反倒在各样的事上表明自己是上帝的用人，就如在许多的忍耐、患难、穷乏、困苦、鞭打、监禁、扰乱、勤劳、警醒、不时、廉洁之事、恒忍、恩慈、圣灵的感化、无为的爱心、真实的道理、上帝的大能、仁义的兵器，在左在右。我们就看到了第一个，保罗说他这个和好的职分，是他说他不愿意做出有任何的一个事情能够妨碍到人明白这个和好的职分。他愿意放弃他的权利，他愿意退一步，让他能够以退为进，能够显出主的圣名。以退为进，显出主的圣名。他愿意放弃他的权利，他愿意放下许多他本来应当得的，但是他就放下，为了要让人不妨碍来认识耶稣基督。他在许多事情上来表明自己是一个上帝的用人，来宣扬上帝的圣名。所以保罗很小心自己的言行举止，以免被人绊倒。所以保罗不让人有借口去说他这个或那个，但是难免有人会说他。但是保罗在这里为自己辩解，我是一个神的仆人，而且忠心侍奉神。他遇到了一些的麻烦，遇到一些不容易的环境，他仍然愿意为主的缘故来牺牲，放弃许多的权利，然后在这样的事情上显明自己是上帝的仆人。接下来第四节到第八节告诉我们说， 保罗告诉我们有他有许多的忍耐，有多少忍耐呢？接下来有三个为一组，总共有三组，有九个。我们来看，他有许多忍耐。第一组是患难、穷乏、困苦。这个患难、穷乏、困苦，可能你跟我都会遇到的这些我们不想遇到的患难。这个穷乏不只是指着经济上的不容易穷乏，也可能指着心理上的、指着体力上的穷乏。但更多的，保罗的确是说他很穷，他常常没有办法喂饱自己，他很穷乏、困苦。这是一般他在传福音的时候遇到的一些的困难。第二组是他传福音的时候遇到那些反抗的人会鞭打他，会监禁他，会扰乱他。如果我们回到使徒行传，我们就会看到保罗的确被鞭打，被石头砸，保罗的确被关起来，保罗的确被扰乱。因为他本来的身份是法利赛人，但是因为在大马色遇见主耶稣，他就归信了主耶稣，成为使徒，传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但是有许多的犹太人跟法利赛人看他很不顺眼，到处在破坏他所传的福音，在扰乱他。第三组是勤劳、警醒跟不时，这个是因着他殷勤的预备传福音的事工，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事情。这个勤劳，那个听起来还蛮好的，每个人都希望勤劳，但是这个勤劳更多代表的是他因着传福音的缘故，更多的时候身体是很紧绷的，常常传福音努力劳苦到精疲力尽。这个警醒呢，更多的时候是因着魔鬼的诡计，或者是因为敌人的诡计，他必须警醒的状态。这个警醒原文的意思就是军人在战哨时候的心理状态，军人在战哨时候的心理状态，那是精神很紧绷的。你想想看，保罗这个时候是精神紧绷，肉体也很紧绷，可是更多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吃东西。第一，可能是他自愿禁食不吃东西，但更多的时候他是因为穷乏而没有办法吃东西。他还必须常常自己亲手做工支帐篷，他必须这么做，但是他常常没有办法吃东西。所以看见这三组的困难都代表了保罗生活不容易，他在传福音，可是就在这样不容易当中，他仍然愿意为主摆上，他愿意本来可以得的权利他就没有得，为了不要让人妨碍，或者是不要让他自己去妨碍别人去听福音，不要去听福音。接下来保罗还说到第六节到跟第七节，说到这些廉洁、知识、恒忍、恩慈的点点点，这些东西都是保罗自己的装备，上帝看顾着他，他也预备自己有这样的圣灵的感化，有无为的爱心、真实的道理、上帝的大能、仁义的兵器在左在右，一手拿剑，一手拿盾牌，预备自己。他愿意为了福音的缘故更多的预备自己，他愿意为了福音的缘故更多的少享受那个权利，为的就是要显明主的名，为的就是要显明主的名。所以基督徒应当可以借着面对生命当中的试炼的这样的方式来见证福音的真理。当我们在困难的时候，福音的大能会显出来，福音的大能会显出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面对这些试炼跟不容易的时候，福音的大能会显出来。而当我们愿意以退为进，来愿意显出主圣名的时候，神自己就会在当中来做工。有一个推土机工人，他忙了整个上午在挖土，忙了4个小时，早上都在挖道路，把很多土挖起来，预备要埋地下管线。都在忙完的这些事情，预备要吃中餐的时候，他远远听到一个救护车开来到他的面前。那个救护车要通过这条路，救护车的司机说，这个路如果我从这个路过去，我过去我的目的地只要2分钟，但是如果你不让我过，我要绕个圈的话，可能那一个家人 的需要可能就没有办法帮助到你，可不可以让我过？我早上挖四个小时，土都挖起来，要让你过。他就天人交战之下，决定把土都埋起来，没关系，早上就浪费，就浪费了。但是救人要醒，赶快去吧。他愿意推让一步就过去了，就救护车就过去了。然后呢，他下午再重新预备，重新再开工，一直忙到傍晚的时候，当他回到家的时候，他回到家的时候，他非常惊讶的看到他的太太就跪倒在他们家的门口，他非常惊讶，发生什么事情？他说，他的太太就跟这个推土机工人说，我们今天我们的宝宝差一点死掉了，还好救护车来得及载他去医院。所以你就知道那个救护车是载谁的，载他自己的孩子。有时候当我们愿意退让一步的时候，神的恩典就在我们双方当中来彰显。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功课，这是很不容易的功课。有时候我们必须被亏负，我们必须被占便宜，我们必须忍受别人。有时候你会想说，为什么我要被亏负，我要被占便宜，为什么我要这么做呢？因着耶稣基督为你死在十字架上，他付上生命的代价，他把拯救跟恩典赐给你。你愿不愿意为了耶稣的缘故，愿意有时候跟人走第二里路呢？有时候愿意付上一点代价，为的就是让更多人听到耶稣基督的福音。第二个，我们看到第八节到第十节，我们来读，请。荣耀、羞辱、恶名、美名，似乎是诱惑人的，却是诚实的；似乎不为人所知，却是人所共知的；似乎要死，却是活着的；似乎受责罚，却是不是丧命的；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当我看到这个时候，好像有两个价值观在冲突。我看到这好像常常是柳暗花明，然后是靠主的恩典度过这些不容易的事情。柳暗花明，靠主恩，靠主的恩典度过这些不容易的事情。在这边八到十节，保罗说到，上帝能够把这些很明显看起来是失败、羞辱、困难的环境，把它转变成为荣耀的胜利，荣耀的胜利。所以在面对我们生命当中许多不容易的时刻，神把那个危急的状况变成一个荣耀的时刻。在困境之中，我们就能够艰辛来依靠神，艰辛来依靠神，神就能够把那个危急的环境变成一个荣耀的时刻，就把那个危急的环境变成荣耀的时刻。怎么说呢？当我们来看，再拉回来，来靠原来的经文，他就是用这边的经文，保罗就举了九个对立的特点，似乎如何如何如何，却如何如何如何，似乎如何如何，却如何如何。这是一种神圣的矛盾性啊，在基督徒身上常常有这种神圣的矛盾性。比如说，当我们信耶稣之后，我们本来是罪人，但是因着信靠耶稣得称为义，你就变成义人，对不对？但是有谁敢这样举手站起来大声说，我就是义人？我想应该没有人敢，对不对？就是那个很矛盾的，我们已经承受了这个义，神看我们为义，但是又还没有完全成为义，已经成就但又还没有完全，这一种神圣的这种矛盾性。当我们看到这个经文的时候，也看见似乎是世界上的价值观跟天国的价值观不断的在冲击，不断的在呈现出一种很特别的现象。我们常常在世界当中拉扯，但却在上帝里面得着满足。保罗说荣耀跟羞辱，这个羞辱这个字的原文是在说什么？是希腊文平常的用法，是把 公民丧失他的权利，他称之为这个羞辱。所以保罗说，我虽然可能丧失了一个公民的权利，但是神却给我在天国的荣耀，我还是上帝国的子民。说到恶名跟美名，有一些人会批评保罗的一些行动，会讨厌他的名字。我们看到哥林多前书跟后书，就常常看到保罗在为自己的一些的侍奉的一些的状况在做回应，跟做回答，跟做辩驳。为什么要辩驳？因为有人在毁谤他，有些人觉得他是恶名，但是在信靠上帝的人的那些面前，以及在神的面前，保罗的名声却是美名。似乎是诱惑人的，却是诚实的。这个诱惑人，这个希腊字本来是讲什么？行走江湖的骗子。也就是说，有人在骂保罗，他是一个行走江湖的骗子，就称用这个名字来称呼他。但是保罗知道，跟每一个因着保罗而得着福音的人就知道，他是诚实的，他所传的是真理。似乎是不为人所知，却是人所共知。有一些毁谤他的犹太人说他是无名小卒，他所传的福音不值得听。但是在每一个因着保罗所信靠上帝的那些基督徒，以及他在三次宣教旅程所建立的教会，每一个都对保罗推崇不已，是人所共知的。似乎要死，却是活着的。如果我们回到《使徒行传》去看到保罗在《使徒行传》的那些的经历，如果这些经历发生在你我身上，我们就会发现那个危险是他的同伴，死亡是他的好朋友。常常好像遇到这些可怕的事情，但是虽然危险，但是上帝仍然保守保罗能够活着。似乎受责罚，却是不至于丧命的。我们刚刚说到，如果保罗的经历我们摊开来看，我们就会觉得这个人哦，按照我们民间信仰的想法，这个人就是得罪了老天爷啊，才会遇到这么多的事情，好像是被上帝责罚一样。但是上帝却保守他在当中，生命没有失去。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如果经历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可能非常非常的忧愁，但是对于保罗来讲，神所赐的喜乐是不能夺去的。如果我们再回到使徒行传来看，有一次保罗跟希拉因为传福音的缘故被关到监狱里面，他们在监狱里面做什么？在开敬拜赞美特会，大声赞美神，喜乐来赞美神。他们在监狱里面来赞美神，那个喜乐是无法夺去的。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看起来好像保罗常常是缺乏的，我们刚刚也说他不食，他穷乏，他常常有时候真的是可能没有钱吃饭，或者是他必须饿着肚子，看起来好像是一无所有。但是因着保罗所传的真理跟福音，许多人都得着在耶稣基督里的丰盛，透过他去分享这个丰盛的福音，看起来似乎是一无所有，但却是样样都有。所以我们的福音，耶稣基督的福音，不是一个平凡的理论，更多是一个戏剧性的那种逆势操作上去。我们最近活泼生命都在看马太福音，对不对？当我看到马太福音里面，我们看到登山宝训，看到那些天国的法则，耶稣说你要为首的则要怎么样？成为仆人。你要升高的必先降为卑。哇，都是一个两极化的。耶稣基督惨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他复活之后却是荣耀无比。保罗再继续哥林多后书说到，说他要夸自己的软弱，很特别，你跟我都夸自己的优点，谁在夸自己的缺点？谁在夸自己的软弱？保罗说他要夸自己的软弱，好叫神的恩手护庇他，让他的软弱显为刚强。这个是很特别，我们以为是如此，在人看起来是如此，但却神看来却不是如此。这不就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吗？好像目前看到是不容易的，但是转了个弯，却可以看到上帝恩典丰丰富富的在当中。我真是想到，当读这个经文，我就想到 旧约创世纪的约瑟，他的生命真是很不容易，他的生命很不容易。他本来是一个富家子弟，算富二代，但是被他哥哥卖到埃及去。他如果没有卖到埃及去，后来不会有他们全家举家去到埃及去避掉这个迦南地那个时候要来的那个饥荒。我有时候在想，到底是因为饥荒所以上帝把约瑟送去埃及，还是因着埃及有着约瑟，上帝让迦南地有了饥荒？我不晓得那个前因后果是什么，可是那是非常特别的。他就不偏不倚的就被卖到了护卫长波提法的家里面，谁哪一家不卖，就卖到波提法家里面，而且又被陷害，越来越惨，被陷害到他是好像觊觎主人的妻子，他就被下到监狱里面去。而且那个监狱不是普通的监狱，那个监狱里面装着高官啊，关着高官，就是酒政跟膳长，那个是皇帝法老旁边很亲近的人。那个监狱想必不是一般的监狱，那个大概也只有护卫长波提法才可以把人送进去。上帝恩手一个一个把他带领，本来是富家子弟变成了奴隶，还不够惨，还要变成阶下囚，认识了酒政跟膳长。上帝还安排时间，到了时候他才被提升到法老面前成为宰相，然后迎接他们全家到埃及那个地方。这就是人家看为是不容易跟困难的，但是上帝却使他步步高升，在一个转弯之处，柳暗花明又一村，这是靠着上帝的恩典而成的。所以基督徒，我们应当来学习相信神会把生命当中的困苦转化成尊贵满足跟胜利的境况。我们要如此相信，现今我们的困苦，现今我们在那个不容易路是崎岖的当中，上帝会把我们转化成为尊贵满足跟胜利的状况。在过去的宣教史当中，有一个被称为宣教之父，他叫克里威廉，他在印度把圣经翻译成印度文，30几种的印度文。就在他快要预备好的时候，在1812年的那一年，有一场大火，把他整个所翻译的文稿跟排版的东西，那些钢板、那些金属物品，全部都烧掉，没有一个幸免，全都烧掉。他非常非常难过，就已经快要完成了，但是却一场大火烧成这样，他没有办法计算那个价值。许多那个印度方言的那个签字啊，那个都烧掉了。他不晓得，他就哭倒在上帝面前说，我不晓得多年的劳苦在一夜之间就完全没有了，我不晓得上帝的道路是如何，或许上帝要叫我降杯在他面前。这个消息开始传开给全印度，全印度的弟兄姐妹开始有人出人，有钱出钱，克里威廉的差会也开始从那边奉献钱来，一霎时间人钱全部到齐。几个月后，还是在1812年的那个时候，30几种的印度文的圣经重新再被翻译。而这次不一样是，本来是克里威廉一个人做，接下来是很多人一起来做，因为一场大火，全部的人都同心来到神的面前来支援这个事工，不分教会，不分宗派，一起来支援这个事工。我不晓得克里威廉那个时候他的心里怎么想，但是这个火让他的事工转了一个弯，让更多人投入这个印度文的翻译圣经的事工当中。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愿意来到将我们的困苦愁烦交给神，等待神的时刻，靠着主的恩典，相信总有柳暗花明的一天。接下来我们看到第14节到第18节，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段落，我们先一同来读，请。你们和不幸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轭，义与不义的有什么相交，光明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合呢？ 信主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上帝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因为我们是永生上帝的殿，就如上帝曾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做他们的上帝，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又说你们，抱歉，下一章。又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的物，我就收纳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主说的。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轭。保罗在这个段落要求哥林多的人跟那些不信的人不要同父一轭。这个段落很多人去怀疑说，可能不是原来哥林多后书的这个段落，他应该要拼在哥林多前书的某一章某一节那边。不过这样历史历代以来，神保守他在哥林多后书，我们也就凭着信心就相信他在这个段落有他神美好的心意。保罗在这边说到说，这个不要与不信的人同父一轭，谈到这个轭就知道说那是用在动物身上的，就是回到生命记第22章第10节说，不可并用牛驴耕地。你用牛就用牛来耕地，你用驴用驴来耕地，你不要一只是牛一只是驴，那个轭是两只动物的。那牛跟驴体型步伐习性都不太一样，你把它用来一起来耕地，就是会出事情啊，就是会出事情。这是不能够相融在一起的，不能同父一轭的。所以我就来看到第三个，就是这边学习到是我们分别为圣，做主民，做主耶稣的子民。但是我们要学习分别为圣，我们要学习分别为圣。这个段落主要是在说到什么呢？说到基督徒跟未信者之间的关系，我们要有那个分别为圣的认知。什么叫分别为圣？就如当中的字义，不是我们比较圣洁所以上帝把我们分出来，而是当做了分别这个事情的时候，这个动作就叫做圣。如果我们把这两边的人分出来，我这个动作叫做圣，而上帝就把我们分别出来，然后我们就成为圣洁的。我们必须有这样的想法，我们必须要看作我们信仰耶稣基督，我们就是上帝的选民，我们是圣洁的国度，我们是光明之子。我们要有这样分别为圣的认知。如果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却没有从万民当中分别出来的话，那我们要怎么说我们信仰已经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要怎么说我们是新造的人？我们要怎么说我们心思意念已经被改变了？如果我们没有被分别出来的话，所以这边说到说信与不信有什么分别，我们不能同父一轭。这边说到更多时候你会听到传道人会或者是牧者会讲说，这个不要同父一轭是在讲说你要找一个基督徒结婚，不要跟未信者结婚。那这最主要不是在讲这个意思，但是我们可以衍生出来有这样的意思存在，但是主要不是在讲到基督徒不要跟非基督徒结婚。所以这个段落呢，我们看到14节到16节，保罗一口气问了五个问题，相合相干相同，啪啪啪啪一问了五个问题，他一口气这样问出来。那你跟我一定会回答一样的答案，就是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保罗这样编排就是要很特别的很用力的告诉我们说，我们基督徒跟未信者之间应该又保持距离。这不是说我们要排挤他，又或是说他排挤我们，而是我们要明白基督徒跟非基督徒之间就有一个根本上的不一样。我们不太能够跟我们信仰不同的人相配在一起，不能同父一轭。因为牛跟驴就不能同父一轭，斗不起来的就不要勉强斗在一起。我们要有需要有分别，我们需要有分别。我们已经借着耶稣基督受死在十字架上，他所给我们的义，我们已经跟上帝 有这样义以及有份的，我们就不能跟那些不义的事情有沾染，或者是又有一些结合在一起。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挑战的事情哦。我们其实这个经文其实是告诉我们说，不要跟不信的人有什么交往。但是如果是真的如此说的话，可能你跟我都没有什么朋友，因为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很多都是未信者啊。那不要跟他们交往怎么办呢？那怎么办？这边是告诉我们说，不要同父异母。那个同父异母是好像牛跟驴要一起工作，那个关系是很亲密在一起的。好，我们就拿婚姻的关系来说，如果我们跟我跟一个未信主的姐妹哦，一个未信主的女孩一起结婚，那会有很多问题产生。我们的核心价值是没有办法很合在一起的。那时候谁来调整？是谁来调整？遇到逢年过节需要拜拜的时候，我们就会吵架。遇到金钱的使用的时候，我要十一奉献出来。对于不是基督徒的人来看，要十一奉献，那是一笔很大的金钱。可能结婚之前还跟你说，我尊重你的信仰，我可以跟你去教会。但是结婚之后还是生出来了，你要不要带小朋友出去玩？你要不要留时间给小朋友？礼拜天这个时间，这个阳光，这个气氛多好，应当要去野餐，应该出去玩呢、啊。你怎么窝在教会里面？这个时间的分配、金钱的分配、许多的分配，就成为这个核心价值不一样。那怎么谈？又或者是说工作合伙的问题？我这边这不是一个命令式的说不可以跟非基督徒一起工作，或者是说跟合伙，但是常常你会碰见一些困难。逢年过节要拜拜的时候怎么办？当遇到一些环节需要打通，你的伙伴告诉你说要走后门的时候，你该怎么办？你要怎么面对？要沟通很久。这就是保罗这边告诉我们说，信与不信的不要同父异母，因为你会有很大很大很多不同的拉扯。因为信跟不信的人的生命是截然不同的，这个是不太合适。当遇到一些恶下或者是誓约之下的一些的关系，比如说婚姻合伙做生意，很容易就被妥协掉啊，很容易我们就会妥协掉，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求神帮助我们有智慧，当如何来做。所以或许有人觉得说，那基督徒的分别有甚是不是感觉很了不起、哦、自以为是，很有优越感，那就是误解这个分别为圣的意义。耶稣告诉我们怎么说呢？约翰福音17:14-15，我们一同来读，请。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这里是耶稣的祷告，耶稣自己跟天父祷告，这个他们就是我们，你跟我。天父为了耶稣基督，为了每一个信靠耶稣的人来祷告。这边告诉我们说，我们不属这个世界，但是其实我们没有办法离开这个世界。但是这边保罗也没有告诉我说，哎，哥林多人你们要全部迁出来，要分别为圣啊，要做一个基督村，做一个基督城，然后自己自力更生，然后这样活在这样子。不是，不是要去深山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而是一种心态，一种真理上我们要敏锐。其实这个世界跟我们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跟我们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我们来看看主耶稣怎么做。在福音书的时候，主耶稣也常常亲近罪人，接近税吏，接近娼妓，是吗？但是我们看到是主耶稣跟他们在一起，他就变，主耶稣就变罪人吗？还是主耶稣把罪人变成基督徒？主耶稣把罪人变成基督徒。我们要学习像主耶稣的样式，带着福音的影响力，虽然进到世界里面，但是是我们去影响他们，而不是他来影响我们。但是在这些盟约的关系里面是特别不容易的。我在预备资料的时候看见施布正牧师 他有一次也遇到一个姐妹来跟他讲说，牧师，我是不是可以嫁，我可不可以嫁给一个未信主的人，我可以把他带进来教会里面啊，你看我嫁给他，我拯救一个失丧的灵魂，看这样多好，我称之为这个叫婚姻的宣教士，这很厉害，我这个把一个灵魂给抢救进来啊，多好。是不是牧师说好，我来示范一个给你看，他说拿一个桌子，他说姐妹你上这个桌子上面，好，很乖上去，姐妹你把手给我，他们手就牵在一起，他就跟那个姐妹说，姐妹请你用力拉，司布真牧师也用力拉，请问是姐妹被拉下来还是司布真牧师被拉上去？姐妹被拉下来，大多的时候是姐妹被拉下来，这告诉我们司布真牧师说，当我们在这个状况的时候，我们常常基督徒是被拉下来，你不太可能或是不太容易有你可以把他拉上去，很不容易，这个你可以问蛮子导师，他为他先生祷告30年才信主，如果可以的话，你想要这样这么近前的为你先生祷告30年吗？为了他的信主的缘故，所以我说这个婚姻的宣教士是很不容易的，常常需要妥协跟拉扯之间，所以这篇经文就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学习分别为圣，我们要学习分别为圣。最后我们一同来看到，所以这是我们要看到说，基督徒应该跟未信者有所分别，我们不是高高在上，而是要显出荣美的见证，让他们羡慕我们基督徒的生命，羡慕我们在教会的生命。最后我们就看到有点结论，做结论，我们来复习，我们要遇见不容易的时候，学习以退为进，是为了要显出上帝的名字，有时候在不容易的时候来依靠上帝恩典，等到那柳暗花明的一天，在这个时刻我们要面对许多不容易的时刻的时候，要知道真理的标准跟真理的信息是什么，我们已经做了主耶稣基督的子民，我们就要来学习在许多事情上分别为圣，这是不容易的事情，但是这些生活的原则求神来带领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吧父神，主，我们向你感恩，主啊，我们要走这个天路，这个路是你所赐给我们的，是一个幸福的路，是喜乐的路，愿你带领帮助我们在你面前得到这个恩典，谢谢阿爸父神，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我们一起用诗歌来回应他，叫这一条路，盼望我们所奔跑的这个天路是一个幸福是喜乐的路。我们来敬拜神，我们一同站立来敬拜我们的神，来回应神的话语。
我走过最幸福的路，是跟随的路，让你的手引导生命的每一步。我走过最喜乐的路，却更加稳重，超乎想象，精彩丰富。我跟你走的这一条路，舍弃却更加宽阔，放手却更加稳重，超乎想象，精彩丰富，我跟你 生一条路，
我走过最幸福的路，是跟随的路，让你的手引导生命的每一步，
我走过最喜乐的路，是依靠的路，把每一天交给你的心来眷顾，舍弃却更加宽阔，放手却更加稳妥，稍互相想，心才丰富。我跟你走的这一条路，舍弃却更加宽阔，放手却更加稳妥，稍互相想，心才丰富。我跟你走的这一条路，
亲爱的巴父神，让我们学习舍己放手在你面前，让我们与经历你主你丰盛的慈爱，走这个属天的道路，帮助我们将这个生活的原则赏赐给我们，放在我们心里面，而也让我们能够谨记的并且实际的活出在我们生命当中，好叫人看见便将荣耀归给主你，好叫人看见便愿意快跑来跟随你。谢谢阿爸父神，我愿意，我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引导与交通，与我每一个亲爱的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请坐，让我们彼此祷告，散会。